请掀开经本117面，117面，我们看倒数第三行看起，倒数第三行看起，二无我者，人无我，法无我，以上一切如五法中详尽，如楞伽经如楞伽诸经。那么这个是说的唯识。那么唯识是讲佛法的理论非常的重要。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，我们常说这是无量法门8万4千法门，都不能违背这个道理。所以在各种宗派里面呢，如果我们给它归纳一下呢，可以说有三个宗派，它的性质都是属于共同的科目，就是律宗这个戒律不管是显是密，任何一宗都要持戒律。所以这个戒律不仅仅是律宗注重任何这个法门呢，都是依戒生定，因定开慧那么这是佛教共同科目必须要修学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唯识。唯识是讲理论，我们今天此地研究的是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也不能违背唯识的道理，不但弥陀经不能违背，禅宗也不能违背，密宗也不能违背，因此唯识也可以说是共同科目。在教下来说呢，它非常的重要，密宗也非常的重视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宗派，净土宗，净土是所有宗派最后的归宿，无不是以净土为归宿的。所以它也是共同科目我们看禅宗这个自古以来那些祖师大德们呢，到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在台湾，这个诸位同学知道广钦法师是参禅的可是到晚年呢，专门念佛，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，这是最近的，我们看到一个榜样，所以这个三宗不仅是必修，也是共同科目。那么这两种无我，前面呢也曾经将大意说过了。必须要做到人无我，才能超越三界，证阿罗汉果。这是永脱轮回了，但是不能见性。 如果要明心见性呢，还得要更进一步啊，去破这个法执，就是法也无我啊，一切万法里头啊也无我。这个我怎么讲法呢？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我是自在的意思。经里面讲这个我啊，讲了七八种定义啊，确确实实这个一切诸法了，它也是因缘生法啊，许多条件凑合起来因缘生法，换一句话说，它就没有一个主体啊，没有一个主体，不能说哪个是主。知道法无我之后啊，才能够明心见性啊。换一句话，就像禅宗所说的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才能见得到啊。念佛求生净土，也离不开这个道理。要做到了人无我了，这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啊，人无我才证得一心不乱。这个一心呢有两种，有四一心，有理一心啊，这个时候只证得四一心不乱。往生净土啊，他的品位也高啊，生方便有余净土。如果证得理一心不乱，这是已经破了法无我啊，明心见性了啊，生净土啊，地位就更高啊，他生在十报庄严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称的化身大师，就是指这个地位的人。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呢，我们一生想求生净土，达到这个标准呢，实实在在不容易啊，这是真的。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就没有法子成就啊。所以古德了，断然言之，修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。原因就是在此地，没有办法了，破二无我。可是念佛呢，达不到这个目的啊，也不要紧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只要有坚固的信念，十念一念呢，也能往生。这个条件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。可是他生到西方净土啊，品位不高啊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品位虽然不高啊，要晓得西方世界环境太好了啊，那个世界没有三恶道，不但没有三恶道，修罗道也没有啊，只有人天两道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哪怕是下贫下僧，也决定不走三恶道了。 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它那边寿命长。啊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他的寿量啊，跟阿弥陀佛也相同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寿，他也是无量寿。啊，寿命长最大的好处，这个修行呢，决定成功。我们这个世界寿命太短了，能够使用的时间非常有限。啊，纵然说人长寿吧，活100岁吧，哎，诸位要晓得，这100岁的这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啊，就去了8个钟点。换一句话，就是少了1/3啊，啊，还得扣前面大概20岁呀，还不懂事，啊，后面80岁以后年岁太老了，已经没有体力了，修行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一生呢，真正能使用的时间啊，再于说这个是穿衣吃饭一些应酬扣掉的时候，你一生就100岁吧。你能够用上5年的时间就了不起了，光阴实实在在太短了啊！所以这个功夫才得力，寿命到了，这无可奈何了，又得等来世啊！这个生生世世的修行，到了今天，我们想想还是这个样。我们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在修行啊！明白这个事实，你就晓得咱们决定不能等来生啊！为什么呢？来生的情况可能还不如今生啊！所以一定要下决心，这一生呢，一定要生净土啊！这一生要把这个事情办到啊。也许有人问，我想是这么想，这真能办得到吗？啊，我想有这个疑问的人很多啊。诸位要仔细的把这个净土三经念熟，你这个怀疑就没有了啊！佛给我们说的话，句句真实啊，佛没有妄语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如来是真如的，真就是不假啊，实如的，实就是不虚啊，绝不是虚伪的。如于者，如是跟这个事实完全相符合，不增不减啊，说得恰到好处啊，这个叫如语啊。后面告诉我们，不狂于者，不妄于者，这都是劝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话。佛没有妄语，因此我们真正相信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呢，决定有成就。这是说到人无我跟法无我啊，做不到也能成就，那只有啊这个念佛法门啊。除念佛法门之外，其他的法门一定要做到人无我跟法无我才算是成就啊。 我们再继续啊看底下的文，虚空虚牵，所谓佛身无为，不堕诸宿啊，一念不生呢，即名为佛者，是顿教之旨也。这一段呢，是讲这个义理深广啊，讲的是顿教这一段。啊，顿教的宗旨啊，确确实实是如此。啊，它是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的。啊，那么念佛怎么能算是顿教呢？依照顿教的宗旨来说，确实。念佛不能算是顿教啊，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见思烦恼没断，啊，两种无我都存在，怎么能算顿教呢？啊，它顿是什么呢？是一生成功，不要等到第二生。啊，我们看底下的文，是净言念佛，这俗称佛号啊，说明俗对佛身呢说相，意念彼佛说妄想。纵使净念相继入三摩地呀，亦复正智如如。你看，全是五法三自性，全落在五法里面。你看这个话讲的一点都没错啊，句句都是真实的啊。而复分别是佛属实情。你有分别心吗？你第六识吗？啊，能念所念是人法，啊，能念的是人，所念是法，啊，是上为亲有我，况无我一亲也，啊，你这有我都没有摆掉，你怎么能做到无我？啊，顿教啊，是连无我也不要了。啊，他是讲嘛，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他通通舍掉了。啊，确实是一尘不染。像六祖大师那个是顿教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呢？啊，他那个真的是八十二无我，他通通都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是顿教，啊，禅宗是顿教。但是禅在中国有南宗北宗，啊，南宗是真正的顿，北宗啊是顿中还有渐，啊，它还是渐修，啊，真正讲到圆顿呢，那就是南宗，啊，大摩所传的这个宗。那么这里说到念佛了啊，从这些角度上来看，念佛怎么能说是顿教啊？说比较所空所牵啊，就是所舍的持戒有之。我们念佛的人一样也不空，一样也没离开，啊，一切有念，故难非顿，啊，所以他来问难呢，说我们这个不是顿教，啊，正为无念者， 良友一心不乱，则不以有心念，不以无心念，不以一有一无心念，不以非有非无心念。立此四句更有何念？虽名念佛，盖无念之念也。念而无念，是名一心。如是之心，心无其心，强名为一。倘无一相，暗求所谓无法三者，八者，二者然则一心不乱，不以一念不生，言得非正。他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之高，这真的是真教。前面呢，他看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，那他是看错了，其实他并没有看错。祖师大的也没有大错，祖师大的说是理一心不乱，那怎么不对？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做到啊，所以要晓得这个法门呢，为什么这个大师把它判作正，又判作分缘，就是一部分是缘啊。念佛功夫来说，当然是以理一心不乱为最高的目标，做不到呢，再把降一等啊，再取其次，就是试一心。试一心再做不到呢，那再降一等，就功夫成片啊，这样才叫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，这是这个法门的特色。佛实实在在是勉励我们在一生当中啊，成就理心不乱啊，能不能做得到呢？说实在的话，在理论上讲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。事上来说呢，有一些人不肯做，那就没法子。怎么叫不肯做呢？他不肯放下吗？他不肯舍吗？像今天这个下午啊，有几个同学到这儿来看我啊，也都是初学的啊，问我佛法，他们总以为佛法了是非常深奥的哲学。我告诉他不然，佛法很容易进去啊，一点都不难啊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你放不下了啊。第一个要把世间名闻利养放下，你肯不肯？你肯就入门了，不肯佛跟你说法也枉然，你也没办法入门。这个问题是在自己啊，他跟哲学不一样啊。哲学这个愚痴一点根性钝的人啊，他是真不能入啊。佛法不然啊，佛法没念过书的啊，不认识字的，你像六祖都能入得进来啊。六祖凭什么？凭清净心啊，能够将一切法他都不挂在心，他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他就入进来了啊。他不认识字，听人家念经，人家念经的人没有开悟啊，他 他天开悟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念经的人没放下，所以他虽然会念，他不开悟；听经的人他放下了，啊，他不会念的时候，他开悟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处世间法也要放下。为什么呢？除世间法放不下，心里面有拉拉杂杂的那么多佛菩萨的名号，那么多这个经典，那都是障碍。啊，你还是不能明心见性，啊，甚至你那个心还是不清净，啊，不是被佛法这个，不是被世间法染污了，就是被佛法染污。顿教是一尘不染啊，所以大师在此地呢给我们辩解，这个讲的很有道理。理一心不乱，确实是一尘不染，跟顿教的教义完全相符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，纯粹是顿教所学的啊！不但莲池大师这样给我们开导，就是法相唯识宗的祖师窥基大师也把这个经判作顿教啊。他还举例子，这个经里面说，若一日之若七日，七日成功啊，那不是顿。什么叫顿啊？七日成什么功？成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。这个心不颠倒就是心决定不再迷惑了啊，真正是觉而不迷啊，七天能办到啊，那是理一心不乱啊。这个是顿教所说的啊。我们讲一生成佛，那是语言教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经呢，是顿即也是语言机，这个地方句句讲的是理，我们明了就好，不能学。为什么不能学？学不到啊！你别听他经常说啊，不以有心念，不以无心念，那我用什么心念呢？有心也不行，无心也不行，一有一无也不行，非有非无还是不行，再用什么心念啊？现在我们老老实实就用有心念就好啊。境界没到这个程度啊，那就用有心念啊。古德告诉我们，宁可知有如须弥山，不可知空如芥子啊。芥子芥菜籽讲少啊，决定不能做空啊。若有，我们能够待业往生，能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凡圣同居土里面也有三倍九品啊，东上品啊，都是欲知实知自在我的啊，这就很不错了啊。等我们功夫到了这个阶层，再向上提升啊，提升呢，求四一心不乱啊。四一心不乱呢，是定，就是我们常讲的 念佛三昧呀，是定。这个见思烦恼啊，决定不再起信心。人无我做到了，那是念佛三昧成功的。那么这个境界达到了，再向上提升呢，就是法无我啊，正法无我，才是此地立四句啊，去百废。这个四句就是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那才真正入这个境界。这个是诸佛如来清净的境界啊。换句话说，决定不是我们先前的境界啊，我们不要在这个里面去打妄想啊，老老实实把这一句佛号念好啊，念到二六时中，我们佛号不间断。这就叫功夫成片啊。那么幕后啊，这个地方这一句啊，略略的说啊，说所谓五者就是五法，三者就是三自性，八者就是八识，二者就是二无我，都是这总结前面的啊，总结前面的啊，这个一心真正到一心不乱了，这里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，也没有这些啊，所以说不依一念不生的，由此可知啊，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，跟邓教里面所讲的一念不生是同一个境界，说法不一样，境界完全相同啊。所以念佛也是念到一念不生的。像楞严经上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，他老人念的念经的方法叫大势至菩萨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，这八个字就是描绘出来，立四句绝得非啊，他的佛念不念呢？念。因为念呢，它不着空啊。啊，虽然念声声佛号，相继不断，它又不着有。那这是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三轮体空。啊，因为他没有执着有个能念的我，也不执着有一个所念的法啊，能所两边都不执着，能所双忘啊，这不着有啊。可是句句佛号呢，又相继不断呢，它又不住空，这就叫空有两边都不住。啊，这是功夫真正到了家了，啊，才有这种境界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，分缘，分属缘教者 分是部分，啊，是部分。语言之为义，为四法界中前三通于助教，后以独善于言。今此经的语言全是此，啊，语言教是完全包括了这部经，啊，是此分摄学摄缘。那么就本经来讲呢，它有一部分呢，它是原教，啊，原教教义，所以得缘少分呐，啊，它有一部分是原教的教义，所以说分属语言。那么下面呢，给我们解释。先说四法界，啊，这个四法界呢，是清凉大师解释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啊，他把法界呢分成四种，实际上就是从四个角度啊来观察，啊，它是一体的，啊，一体。从四个方面来看，才能看到它的真实。啊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四，四就是从四相上来看。啊，四相呢，是缘起无边的。小我们观察一个人，啊，观察自己，我们的身心；大呢，看整个宇宙，因缘生法，无量无边的因缘。啊，佛教我们要有智慧。要有深远的眼光，不能只看现前，只看这一段，那你就会对许许多多的事情啊，会发生误会，啊，会发生错解了。俗话也说，说一言一著，莫非前定。谁定的呢？绝对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，也不是阎罗王给你定的。佛给我们讲业力定的啊，连打仗死了的也没有冤枉死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朱金咒老居士啊，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民国38、39年的时候，我们台湾经书啊不容易找到啊，书店也买不到啊，也没有人印啊。朱老居士到台湾之后，他做了一桩最大的功德，就是发起印经。他自己向一些朋友去捐钱，捐了印经。他创办台湾印经处，台湾印佛经他是第一家。我学佛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已经70岁了。啊，他也是活了很大年岁，96岁往生的，啊，前年往生的。他告诉我， 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是他亲身经历的，那不是假的啊。他本身呢是个学科学的啊，他是学这个财政的啊，他从来不相信啊鬼神这个事情啊，当然佛法了就更不容易接受了啊。他的岳父啊张太炎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这个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啊，非常有盛名有名望的了不起的人啊。他的岳丈张太炎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那个判官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秘书长啊，啊地位很高的，那个东岳大帝底下那就是他了啊，每一天晚上呢都要去上班啊，有两个小鬼呀、抬了轿子你请他上轿啊，这个天一黑的时候呢，人家有休息的时候他要去上班啊，他上班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啊，在床上躺着动也不动的时候就他就上班去了啊，到第二天早晨啊鸡叫的时候他就把他送下班了，就送回来了啊。那么见到这个阴间许许多多的事情呢，他遇到一些好朋友也说昨天晚上办了什么案子，遇到是什么人啊，他看到是鬼的寿命呢比人长啊。他见到唐朝时候的人宋朝时候的人啊，曾经读过这些人的文章吗啊，这个见了面的时候啊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啊，鬼道啊那个社会也跟人道差不多啊，也有外国鬼啊，他说在里面语言好像都是通的，没有障碍啊，也要工作也有待遇啊。这个是朱老居士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呢，这些事情他都很详细的写出来啊，因为他是活人晚上到阴间去办，所以他的薪水拿来没用处啊，也就等于是尽义务啊。东岳大帝啊管五个省啊，五个省里面人呢这个生死轮回他都管啊。他那个时候听这些事情啊是孤妄听之啊，他还是不能记在早年的时候他见得很多，信心始终是生不起来啊。换句话说不是自己亲自见到的，这很难相信。他说在辛亥前一年啊，辛亥这个起义是十月了，是同一年，就是起这个大概在辛亥的春天的时候啊，他们家乡有一个举人啊，这个举人呢是个独生子啊，家境呢也能过得去，所以中举之后啊就没有做官，那么在家里面自己种田奉养他的父母，这人很孝顺，结了婚有一个小孩。他说他在中午这个睡午觉的时候啊，忽然有人叫门啊，那么他就起来了，实际上他只是做梦啊，就觉得自己起来了，起来就开门，那么有一个人呢骑了一匹马来的，拿了一个帖子 啊，来问他。他说：“我们大将军啊，要请，就请这个来问问你们家的事。”他一看到这个名字是他，没错。他说：“但是我一生呢，对于官场上人从来没有交往。你们大将军是谁？我也不认识。”他说：“可能呢，有同名同姓的，你也许这个帖子送错了。”那么这个人呢，也蛮不讲理。他说：“既然名字相同嘛，你就跟我去一趟好了，就强迫他嘛，就叫他上马。”啊，那么他骑到马上之后啊，就觉得这个马好像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飞的样子。啊，耳边都有这个风声。啊，那么没有多久呢，马停下来了，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，啊，好像在商量什么重要的大事一样。啊，那么大将军还没有升殿，啊，他就向别人打听了。他说：“大将军究竟是谁？”人家告诉他岳飞。他这下慌了，他说：“不得了，这我死了，这小的他自己死了，真是。说岳飞是宋朝时候人，是不是？他说他来找我，那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说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去。他说我这个父母啊，年岁还很大，这个儿子还很小，他说我没办法离开他。”那么过了一会儿就升帐。赵太说：“准备呀，要表法啊，还是讨伐清兵啊，去表法啊。”那是金人呢，